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音如，在这里问候你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邀请你一块儿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我预备今天的访问时，我深深地体会到，不管是谁，外表有多么的光鲜亮丽，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或多或少会有一个角落是很难跟家人或朋友来分享，甚至呢是害怕分享。也许是害怕会破坏自己在对方心里的形象或是价值，或者呢也会担心如果坦白的分享之后将会承受什么样的眼光呢？常常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内心非常纠结，很想要找到生命的一个出口，很希望可以真实的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今天耶如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林金星，曾经有一个隐藏在他心里很久的秘密，这个秘密在过去成为他说不出口的痛，可是现在却因着奇妙的经历，奇妙的改变，他走出了生命的困境，也因着自己曾经走过的路，他陪伴许多人得以找到生命的出路。非常高兴今天呢邀请你一块来听听林金星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云彩飞扬，欢迎林金星。金星 Hello
大家好。
是，我想先请金星来简短的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我在一个关怀同性恋辅导的一个公益团体上班，会接触这个团体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在学生时代自己也因着在同性恋这个议题上面发现自己的情感跟人家不一样，然后就觉得哦，是不是我跟一般的女生不太一样，所以就慢慢的涉猎了这个话题。当然后面还有很多的原因让我接触到这个议题，以至于后来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我自己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因着接触，从一个求助者的角色到后来发现这一个族群真的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需要被关怀的，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助人者的角色。
你在台湾走出埃及辅导协会大概工作多久时间了？
我应该是算起来工作了六年的时间。
那你们要怎么样去接触这样一个同性恋的族群呢？
我们会在一些需要的场合做宣导，让人家认识我们这一个团体。所以认识我们这一个团体，他是会知道说原来有一个团体是可以帮助到不愉快的同性恋者，让他们有机会求助，所以这是在主动宣导的部分。可是在求助的这一块，反而是当事人有需要，他会发现诶，我已经走到一个很辛苦的状态，他自己打电话来，所以会来跟我们联络的，不管是 同性恋者本人或者是他的家人，比如说爸爸妈妈发现自己的孩子有同性恋状况，爸爸妈妈就打电话来求助，或者是身边的朋友发现，诶，在我的关心的人当中，我的朋友就是同性恋者，所以他就打电话来。所以我们接触的人有蛮多的，都是真的是关心这个议题，不同的人就会来跟我们联络。
是。你会接触到这个工作，你其实本来你是一个求助的人，但是后来你渐渐的你变成了一个帮助别人的人。那这个改变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而且不是一个好像被硬要改变的一个过程
是，
而且是让你越来越喜乐享受的一个过程。
是
我想今天请金星来跟我们谈一谈你的故事，就先从你的原生家庭来谈好吗？你有几个兄弟姐妹，你们的家庭关系是怎么样？
好，我们家有四个孩子，那我是家里的老三。在家庭的整个互动里面，我算是父母期待比较高的那个孩子。原因是因为我的个性是活泼开朗，然后相较于家里的哥哥，一般传统家庭都希望男生可以有很多的希望男生可以去承担的部分，但因为哥哥是比较斯文比较内向的，所以当我的活泼我的很多积极的那一块凸显出来的时候，父母就会透露出来说，诶，要是你是男生该多好啊。比如说当客人来的时候，哥哥就会去躲在房间把门关起来说，哎呦，客人来了耶，好奇怪哦，我不想跟客人应对，他就躲起来。那我就会开门然后倒茶水，坐在妈妈旁边跟客人聊得很开心，然后让客人觉得说，哎呦，怎么会有一个这么懂事的孩子，不但跟客人聊得很开心，还可以让妈妈觉得说，哎，我们家有一个这么会接待的孩子。甚至有时候妈妈跟爸爸在谈生意的时候，我在旁边就俨然像一个小助手。那那样子的一个互动跟一个学习，让我爸爸妈妈都有一种心情，觉得说，哎，要是金星是一个男孩子该多好啊，栽培起来成为一个将来有机会去承担更多的生意这一块的企业经营，那该会有多好。所以不经意透露出来的那一份期待，就让我觉得说，其实当男生还蛮好的耶。爸爸妈妈会觉得说，这样子让他们很有光彩，然后也会让他们觉得更加的肯定，那我就会自然而然想要发展这一块。
是，所以其实做父母的有时候不知不觉的也会把这个性别刻板印象带出来，
是，
然后灌输在孩子的身上，但是他们没有发现到说，其实女孩子也可以的嘛。
是
女孩子也是可以很有能力的，也是可以承担家庭的经济，也可以继承家里面的事业。所以到时候爸爸妈妈是做什么工作呢？
如果以社会经济地位来讲，我们家做的是非常特别的工作。我们家做的是珠宝这个行业。一般的人如果是白领阶级，可能最多就是上班族，可是我们做的既然是奢侈品这一块。所以当有机会去接触的时候，就会发现说，诶，自己所看到的都是整个完全不一样的领域，甚至有时候接触到的都是前所未见的一些大老板啦，或者是名流生活的这个层次里面，我看到的都不一样。当然还有一个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后来有机会一起出国，而且是全家移民到国外，又更加深了我自己跟家人之间的那一份，就是我要成为一个可以分忧解劳的孩子。那这一个分忧解劳的一个信念在我里面，所以在国外的一个成长背景，我就会很自然的成为爸爸妈妈非常得力的助手。我就很自然的去承担了很多在当时那个年纪其实不用烦恼的事情，就提升到好像是爸爸妈妈身边的那个很好的帮手。
是，那个时候你们全家出国，你的年纪是国小年纪吗？
是，小学四年级。
哇，所以你非常早熟耶而且我觉得你好像从小就看见父母的需要，你很能够感受到家里面的需要。当时爸爸妈妈他们做这个珠宝商的生意，工作很忙碌吗？跟你们的互动相处的时间多吗？
其实用一个画面来形容好了。小学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回家的时候就看到爸爸妈妈不在家，晚餐的时候桌上有丰盛的菜，但是爸爸妈妈还在忙。 比如说家庭联络部有时候要爸爸妈妈签名，大概就签不到名，就只好放在桌上，然后笔就放在那边，把成绩单都放在旁边，考卷都放旁边，等他们签名。既然等不到爸爸妈妈，就去睡觉。当我睡着的时候，就变成爸爸妈妈打开房门，看到孩子躺在床上，孩子已经盖好棉被睡着了。可是等到我们一早醒来，换我们要出门了，又开了爸爸妈妈的房门，发现爸爸妈妈在睡觉，那我们又只好背着书包出门了。我们的衣食无虑，可是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变成唯一可以引起爸爸妈妈注意的，就是拿好多奖状，才有机会让他们看到，诶，我注意到我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那像你得了奖状回来，或是你表现得这么优异，期待自己成为爸爸妈妈的小助手，这样的帮忙，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他们有没有肯定啊，或是有一些的言语上面的表达？
他们会说，哦，很好，表现得不错，但仅止于这样。
是，
所以应该说我一直在追逐的是一种心灵上的被呵护跟照顾。我其实比较希望自己有机会跟他们要一个很简单，就是我想坐在他们的腿上跟他们说，爸爸妈妈，我们可不可以去儿童乐园玩，而不是我要拿一个奖状说，诶，你看我拿第一名，诶，我好棒哦，那我是不是很棒啊，很优秀。也就是说，我希望我被肯定并不是建立在我有优秀的表现，而是我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想要当一个孩子，被你爱，被你呵护。
我想这也是每一个孩子心里面最简单的要求，就是希望爸爸妈妈可以陪伴我。到时候在信仰上面是怎么样的？
在信仰呢，在那个时候我们也有机会认识了，在当时有人传一贯道的信仰给我们，我们也因为在国外全家就信了一贯道，而信了一贯道以后，更多的去了解到说，诶，这个信仰会让我们家在很辛苦的国外反而心灵有一个寄托。所以在信仰这一块，一贯道在当时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是在心灵的寄托上面。那刚才金信你有谈到说，因为跟爸爸妈妈的关系比较疏离嘛，所以其实心里面在情感上是蛮需要的。除了透过一贯道是一个心灵的寄托之外，你在学校的同侪关系如何？
在当时以身在国外的我来讲，同侪之间其实没有办法给我太大的友谊给我的滋润，他们会欺负我们这就是我在国外很不愉快的地方，他会有一种优越感，觉得我们是黄种人。那黄种人在他们的眼中，他只差没讲说你们就是比较低阶啊，所以他欺负你就很自然的就是说你就是比我们差一等，所以自然而然就会有言语霸凌，也会有一种就是瞧不起你的状态。那我很不喜欢那样子的状态，可是为了适应，也为了要在那里生存，就只好常常忍气吞声。这样子的情况下是不太容易交到好朋友。
是，你们在国外待多久？
待五年。
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国中了嘛？
对，已经国中了。
是，那回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哎，太好了啊，很高兴，
非常好。
是，回到自己的国家嘛？
是。那当我回来以后，其实吃过洋墨水的人回到台湾啊，他就具备了一个很好的，这叫话题。然后每一个人就会很有兴趣的说，哎，那要不要聊一聊你在国外的一些好玩有趣的事情？然后当然他们也想知道这个喝过洋墨水的人，他是不是有些东西跟不上啊，比如说以前啊都会还会习惯拿毛笔写周记，那个年代拿毛笔写周记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们就要看看这个在国外长大人拿毛笔写出来的字一定很丑。 结果我的毛笔一拿起来，全班围过来一看，然后又一哄而散，因为发现写的是全班最漂亮的毛笔字。
哇，好厉害哦。
对，当然他们也发现我的国文底子，不但国文底子非常好，我也是全班甚至是全校可以代表全校出去比赛的那一个。那当然也是因为我在小学还没出国前就打好非常好的底子，出国也都没有忘记，甚至在国外心血来潮读的都是成语故事、诗经、唐诗三百首，然后很多啊元曲，这些只要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些文学，我都把它拿来当课外读物。当然我打下来基础绝对比当时的国中生还要好。
可以说你那时候在学校里面在班上就是个风云人物啊。对不对？我相信你大概就是很多人话题的中心。大家常会谈论你，哇，风云人物。
其实还蛮开心可以跟同学之间有这么多可以聊的话题。最主要是情感这一块我得到滋润，因为在家里比较多都是要去承担家里要分忧解劳那一块，所以在跟同学分享很多心情上面，自然而然感受到同学的那份鼓励跟支持，自然就会很想要跟他们多说一点心里面的感受。流行那种交换日记，或者是说我们已经下课的，我们还是会写信谈谈平常在学校没有讲完的话题，所以我们也会有书信往来的这个状态。那也因为书信往来，发现更多的谈自己的心情，甚至梦想，甚至憧憬的时候，更深的了解到说，诶，原来每一个人都有他不了解的那个内心的那个层面。
但是为什么在稍早之前的时候你会谈到在学生时代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喜欢的对象好像跟一般的女生不太一样了？
OK， 这其实也是因为有机会借着书信往来，然后才发现说，既然我谈的都是这么内心的事情，就会很自然的感受到说，我都已经把我这么心里面的一些想说的话告诉你的，就会觉得我们的交情应该是够深的。可是等到见到面的时候，发现你怎么都跟别人在一起讲话，然后没有跟我聊天，出去玩的时候你都跟别人出去玩，也没跟我出去玩，我那个嫉妒甚至想要占有的那个欲望越来越强，就甚至到一个程度发现我容不下这一个我所在乎的朋友跟别人在一起，自己就会觉得我怎么了，为什么这一份嫉妒跟占有的欲望这么的强烈。慢慢的当别人在谈，比如说以女生来讲，女生会很喜欢谈跟男生相处啊，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我发现我聊的都不是这个，我聊的都是很想要跟人家聊的，就是诶，怎么样跟自己所在乎的朋友可以有机会谈很多未来的想法，未来的梦想，甚至一起去经营更多的我们共同的喜好跟兴趣。
是是，不过我觉得虽然说金星那个时候你所谈的话题跟其他女同学不太一样，但是就我们现在听起来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健康的，
是
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些话题。
是是，
因为我们本来就会跟我们的好哥们好姐妹谈很多我们自己未来的梦想啊，之后怎么样成家立业啊等等的，
对对对，
可能都会谈到这些话题。
对，
那为什么这一段的情感最后的走向不是往一个好姐妹朋友的方向来发展，而是一个情人的方向发展呢？这个很特别。
okay, 这是很特别。好，那个分界点要从我跟我最在乎的朋友有在国中之后就分到不同的学校去了，可是当我们彼此都分到不同的学校去以后，发现各自在不同的学校里面还希望这一份友谊可以继续长长久久，等到我要联络对方的时候，就会发现诶，这个周末他既然要跟某某男生出去，下一个周末他要跟另外一个朋友出去，当年我们可以一起谈心的那一个时光已经不再拥有了，就渐渐的觉得我在你心里的地位怎么越来越不重要了，自己会嫉妒甚至会难过到一个程度，发现自己很像失恋，而那个失恋会让我伤感到一个程度，我常常一个人骑着脚踏车在街头，甚至去捶那个路边的路树，捶到整个手都流血，但是那个苦都说不出来，因为我如何告诉对方说我在乎你，在乎到我只想去你家然后把你抢过来，说你只准跟我在一起，那这种话我实在说不出口，就发现说自己怎么会占有欲到这么强，可是又觉得这一份这么强烈的占有就是一份恋爱的感觉，
这个不是一般情感的友谊了，
是，
而是一个很像是异性恋之间的那种爱情的感觉。
是是，
你有跟他告白吗？
当时我们两个都有察觉到这份感情似乎已经超出常理，但是又觉得不要点破，大家心照不宣，然后继续在这一份我在乎你，你在乎我的状态。当然我的朋友也会利用这么一点点暧昧，他会眷恋我对他的好，但是同时他又游走在跟男生相处的那一个关系里面。
欣欣，你会不会很想跟他点破？
很想，很想把他从男人手中抢过来，
就是希望自己的身份可以名正言顺、啊、
是，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发现说，接下来就出现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难道我要跟男人比谁的魅力强吗？比如说男生做得到的我也做得到，假设如果男生可以帮你付钱，我也可以请你去吃大餐啊。那如果男生可以开一台很棒的车子来接你，那我也可以啊。就是发现自己在整个恋爱的这个心情里面，开始有一种想跟男人拼了，男人做得到的我也做得到的那种较劲的心态就开始越来越强烈。
是，所以你在跟他互动的过程当中是属于在女同性恋里面是比较像男生的角色。
是，
但是你们男生或者是女生角色的区分好像不是按着比如说外形或者是讲话的声音啊，因为我现在看金星非常的难想象你当过男生的角色，因为你很甜美。
谢谢。其实在外形上来讲，我真的不是那种所谓的一般刻板印象都会觉得扮演男性角色就要理个小平头，穿西装打领带整个外形都要非常的中性。其实如果以外形来讲我不是，但是我里面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一个心情，就是如果是比男生的那一个角色里面要做到的，我没有一样输给男性。如果论体贴我绝对比男生体贴，如果论财经地位，如果男生可以赚到五万，那将来我也一定可以赚得到五万。那如果论比如说逻辑跟思考，男生想得到的我也想得到。这些种种的整个比较的心情下来，我发现我一直试图都要用一个表现来证明，就是我真的没有一样比男生差。
所以我觉得那种心情真的是我觉得很翻腾。
是啊，
就是你很希望可以跟他把话说清楚，
是，
但是你又顾虑了很多事情，
是是，
然后你又很早熟，你又想很多。
是，
那为什么后来爸爸妈妈会发现诶，女儿好像在喜欢的对象跟一般女生不太一样？
我跟女朋友在一起的一段日子，我曾经有一阵子让她住在我家里，在表面上爸爸妈妈会觉得就是一个好朋友，有时候写功课有需要写到比较晚的时候就住在家里留他一晚没关系。可是等到有一次在留他在家里住的那个晚上，妈妈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就心血来潮，觉得要帮金星盖棉被，他就打开房门，结果一开房门就发现我的女朋友依偎在我的怀里，然后这一下他就母性都是很天然的，会自动察觉到有一些事情不太对劲了。他不动声色的把房门关起来，隔天就找我谈判说你请你的朋友明天就离开，然后你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你以后不要再交这个朋友了，你开始给我好好的专心读书，然后什么事情都不要谈，一切以课业为重。那当母亲下了这个最后通牒的时候，我就知道东窗事发。整个东窗事发过后，其实我就陷入一个更严重的状态，就是我被母亲高度的监控，包含每天回家几点要到家门，然后几点要完成什么事情，几乎分分秒秒他都要控制到，让我的整个生活状态里面是不容许我有其他的时间可以分割给，在当时我觉得我还要去顾虑到已经被我妈妈赶出家门的女朋友。
这个女朋友就是之前跟你一直书信笔谈的那一位吗？
是，从学生时代一直到高中，甚至到后来我们她有机会在我们家出现，这一路下来我跟她的感情其实非常长，应该有12年。
现在回头来看当妈妈对你下了这个通牒的时候，我想真的带给你非常大的压力。如果今天他可以换一个方式对你做沟通，是不是你跟母亲的关系就不会陷入到这么僵的一个里面？
其实如果有机会再谈的话，或许它会是一个非常美的机会，就是亲子之间的关系会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比如说如果有机会坐下来谈，家人可不可以就借这个机会来问问说，诶，你跟这个好朋友，诶，怎么会有机会这么好啊？是不是你们之间有谈不完的话题？诶，妈妈也很想了解，诶，你有什么话题是可以跟朋友聊这么开心？我也想多认识我女儿，是不是有很多心事？妈妈也很想要帮帮你啊，听听你心里面想说的话。如果是从这样子的开始，
是，
我觉得反而是我们亲子之间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来建立我们以前没有机会谈心里话的一个很好的契机，借由这一个危机，哎，来带来一个很大的转机。
是，父母可以在当中来引导孩子，真的是要有智慧辨认什么是关键的时刻，在关键的时刻可以做对的事，危机就可以化成转机了。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音如。一段音乐过后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林金星的故事。
我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音如，让我们继续来分享林金星的生命故事。金星，我们在上一段呢谈到母亲对你下了最后通牒，那之后你要怎么办？一方面你要兼顾在父母面前做一个乖小孩，可是在情感上面你又有这个需要，你又很想跟这个女性朋友在一起，怎么办？
只差没把自己切成两半，就是这一半给家人，另外一半给情人。所以我在每一天太阳下山的时候，夕阳西下，我就一个人站在街头，发现我要在那一个时间点里面算好时间，就是这一刻我应该要回家，要当妈妈的乖小孩，因为如果以课业为重的前提下，我应该这个时候就是要在家里面好好的准备课业。可是若是可以的话，我好希望可以拿到十分钟的短短的时间，可以出现在情人身边，安抚他，甚至跟他讲讲话，说说心里面的感受，然后甚至安抚他说我并没有不要你，我们的感情也没有产生任何变化，我的心还是都是属于你的。就是在这样一个黄昏的那个时刻，恐惧、担心、害怕在那一刻都浮上心头。一个人站在街头，担心到全身发抖，然后如果以一个专有名词来讲，那应该就叫做恐慌症，不知道怎么样处理，让自己可以成为好孩子，又成为好情人。
我相信你两边都想要兼顾，你也很爱你的爸爸妈妈，
是，
所以你也不想让他们失望，
是，
不想要失去他们，
当然，
可是在情感上也不想失去这个女性朋友，所以两边都要在这拉扯的过程中快把你撕成两半了。
对， 对，渐渐的他就开展了他新的异性关系，有了男朋友了，我发现自己其实越来越没有办法给他要的那一个，比如说假日的陪伴，或者是说他常常说的为什么你都在乎家人不在乎我，如果他要的时间是你今天可不可以来陪我，我的回答是不行啊，我妈妈就叫我今天要在家里好好的读书啊，而且我妈妈现在在管我走不了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很明显的直接问我说，那家人跟我之间你只能做一个选择，你要家人还是要我。每一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哑口无言，难不成是要逼我说就是有你就没有我家人嘛？所以我当我回答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沉默当中，渐渐他就知道我的取舍了，我们的关系也就越来越疏离，疏离到最后他知道我一定是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来爱他，他就转成去喜欢上别人，而我的情感就渐渐的没有着落，自己也只能够很难过的把长久付出的感情当成是无疾而终的结束掉。
是是，你跟这个女性朋友情牵多少年呢？
12年。
12年，这真是很不容易哦。
是，
又要远距离，又要安抚她的心情。
是，
但是你的心情呢，谁来安抚？你那时候会不会心里面有这样一个呐喊？
其实很少想到自己，说真的，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在顾虑别人，想办法让对方可以因为我照顾的妥当，对方就开心，或者对方就快乐，反倒很少照顾到自己。所以当最后发现自己投资这么久的感情说没有就没有的时候，我这么伤感的心情无处投递，就很自然而然就会想要去找认同感，也就更加确定说我这样子的感情确实是同性恋情感，就自动搜寻到同性恋网站，就把这一些心情放在同性恋网站。那我当年所累积下来的这些文学基础如果要写成这么多呕心沥血的感情，那自然而然就会变成很有看头的小说。在网络上很多人看到这些心情的时候，发现有一个这么深情的人在诉说自己这么长久12年的感情的时候，久而久之就会很想见一见这一个这么深情可是最后却没有办法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这一个圆满结局的人，就很想会一会这一号人物。
当他们会一会你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哇，跟他们所想的可能差别很大，因为你本人真的蛮甜美的。
这是另一个笑话，就是说我在网络里面，当然看到文章的人都知道我是男生那个角色， 色，所以期待中就会觉得说，哦，就是一个非常比如说帅气啦，非常阳刚的人，对，然后非常有肩膀的人，对，
是。
那等到见到面的时候就只差下巴没掉下来，是因为惊为天人，是长头发，声音甜美，然后身材也还算不错，穿着就是很标准的一个女生，就是穿裙子。然后让他们很惊讶的是说，为什么这么漂亮的一个女生既然要浪费她的资质去当一个男性角色，特别在我很能够体会当个男生的辛苦，甚至在聊起天来的时候都能够让很多扮演男性角色的人感受到说，欸，你真懂，欸，你真的了解我们的辛苦。所以自然而然话题一多的时候，他们就很替我难过，就是说长久付出的感情最终没有办法得到美好的结果，接下来接下来大家就开始有一份体谅跟甚至有一份呵护，很多人就开始对我展开追求，同时有11个人在追求我。那我最喜欢用的一个比喻就是，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I study hard 7 days a week，大家翻译过来就是说，我一个礼拜每天都很认真的读书，所以我是努力用功的孩子，就是 I study hard 7 days a week。 那如果换成我的语言，在谈恋爱的语言里面，就是 I fall in love 7 days a week with 11 lovers， 就是我每天都在谈恋爱，跟11个恋人在谈恋爱。当时有不同的人在对我展开追求，那 A 有对我的细心， B 有对我的呵护，然后 C 也有对我的那一份同理跟了解。所以不同的情人展开追求的时候，我周旋在他们当中，我感受到的是一份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的那一份温暖，倒也不是说自己花心，而是在那里感受到是一份被爱跟认同。
是，好像在那个时候你不用再当一个照顾别人的角色了，
是，
而是被他们照顾，被他们同理。
是，
所以真的是在情感上一个很大受伤的时候，你进到一个同性恋的圈子里面，然后也没想到自己写的文章会得到这么大的一个回响。那在你的心里面，你对于情感的渴望是怎么样的？你会不会很渴望能够找到一生之久的爱情？
在情感里面会希望自己跟同性恋人之间可以长长久久，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像一般的夫妻一样，就是怎么样人家过夫妻生活我们也来过夫妻生活。可是并不是说我们要结婚，而是说那个可以长相厮守，可以白头偕老的那一份稳定关系是我们内心所渴望的。可是发现这11个情人里面，我们都很难有那一份长久稳定的关系，是因为我每一次在这个不同人的感情里面付出真心的时候，一次又一次的真的叫挖心掏肺。他一句话说，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到这里就好了，我没有想要跟你走长长久久关系，就戛然而止。这样子的关系说结束就结束，我也没办法再跟他继续经营的时候，就换下一个人来继续展开追求。我忽然发现再怎么样对别人付出是一种无止境的，我在丧失掉原原本本的我，其实是没有人能够去呵护的。因为连我自己都忘记了我原来的样子，我只是极尽所能的在当千面女郎，配合别人的需要，而不是真正的我。在每一个失落里面，其实我都曾经尝试在感情里面去呼救。大学的时候就曾经有机会接触到基督信仰，因为我在当时所读的学校就是基督教学校，也因为这一个信仰让我知道说，其实有一份爱是上帝可以在我真的很难受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你不需要一直独立承担，甚至你不能说的秘密上帝也知道。但是终究我没有把那个最底层最痛苦的东西带到神面前，是因为我觉得上帝你太远了，上帝你想抱的时候抱不到，上帝我今天晚上很痛苦，想要有人呵护，躺在一个人怀里的时候我又没办法躺在你怀里。所以某一个时间点我知道 基督信仰，可是在我最孤单最寂寞的时候，我又选择人的拥抱，而把基督信仰放在一边。那直到什么时候我才醒过来，觉得原来上帝在等我，是我11个感情到最后一个恋人，他在街头拿着电话，电话里面还在诉说着他跟下一个新的恋人之间的那个甜言蜜语，当着我的面前离开我的视线的时候，我真的很痛苦的发现，连第11个情人都还是没有办法留住的时候，我在街头痛哭，问这世界难道没有人可以爱我吗？难道我这一份感情终究还是没有好的一个归宿吗？在细雨纷飞的夜晚，我一个人在街头非常落寞，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很奇妙，我眼前有一个很特别的光景产生，就是在台北有一栋很有名的大楼，就是101大楼，那101大楼突然之间点灯，红橙黄绿蓝靛紫，当彩虹色的灯一点，上帝在那一刻对我说，孩子，你这个时候所受的苦我看到了，我知道你在这一刻非常的难过，因为连第11个情人都离开你了。我知道你的痛苦，我为你点灯，这一盏灯叫做回家的灯，就像一个晚归的孩子，他回家会知道有一盏灯是他的爸爸为他留一盏回家的灯。我现在在台北为你点一盏最亮的灯，是台北最亮的一栋大楼，这一盏灯是要告诉你，孩子，我在等你回家。当上帝借着点亮这盏灯告诉我回家的时候，最明白的一个方式就是教会就是一个家。回到教会的时候，一开始也很像一个闭塞的小孩，每一次只要有人在关心我的时候，我还是习惯都是报喜不报忧，每一次提代祷事项，我就说哦，我很好啊，不用为我代祷，我都好。久了以后，大家就察觉到说，我们可以为金星做一点事情，我们为他祷告。那慢慢的在祷告里面就产生一个不一样的变化，就是在祷告会当中，既然有一次播放诗歌的时候，就是我在诗歌里面去经历到说，上帝在医治我童年所承受的一个很大的同性恋根源，就是我在小时候受了性侵害。在他们的祷告会当中放诗歌的时候，看到一个画面，就是我在一个大房间里面，一开始是什么都没有，就一张床，而那一个床上面知道有一个孩子接下来要承担一个很大的痛苦。当我一看到那个画面，我就开始大哭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因为那一个画面就是我孩童的时候很大的一个被叔叔侵犯的一个时候。但是在那个场景里面，竟然有一个很大的白光笼罩在那个房间里面，所有发生的细节我都知道，但是却深深的感受到一个平安，就是诗歌不断的在播放说，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而那一份爱滋润了我。所以那一首诗歌不断播放以后，就看到最后有一个很美的画面，就是这个孩子最后竟然是被上帝从一个很难过的状态里面放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上帝对这个孩子说，你不用害怕，来，我们来玩转圈圈。他把孩子放在肩膀上，这个小孩子坐在上帝的肩膀上，极大的一个荣光从上帝的头上发出来，遮住刚刚这个小孩子 被侵犯的那个地方，他想到了原来那个光里面有一个好奇妙的能力，就叫做医治。上帝对孩子说，从此以后有我保护你，你不再需要担心，我已经把你洗干净了，而且那个地方不再是脏的，是干净的。上帝把那个孩子放到地上，从里面的衣服一路穿，甚至帮他套上内裤，最后在外面套上一件粉红色的洋装，对那个小孩子说，你是我最美丽最可爱的乖女儿，来跟爸爸走，爸爸带你走前面的路。于是牵着这个孩子跟他走前面的路。在祷告会当中，弟兄姐妹为我祷告，每一个人都很惊讶，为什么刚刚说不要不要，一路哭哭啼啼，可是最后却破涕为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总要听听我讲一下刚刚发生什么事。于是我就讲了脑海里面发生的这一切的场景，讲给他们听以后，所有的人听到一边流眼泪一边说，啊，好可怜哦，不然这样子好了，你今天晚上来我家，我煮猪脚面线帮你收收筋，来疼疼你，让你觉得不会那么恐怖。那这群婆婆妈妈的爱跟照顾，让我深深的感受到说，其实这件事情他们不但爱我接纳我，甚至有一种家人的呵护，想要来帮助，让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被理解，甚至是被爱被照顾的。我以前一直自责说同性恋是我很自私的一种想法，可是当我发现同性恋的根源不是因为我自私的想要去拿一份我只为自己求，甚至我要什么我就是要抓什么的那一份自私，上帝帮我找到了，其实根源是来自于我从小就被性侵犯，而这个性侵犯导致于我跟男生之间很自然的就会有一种疏离，甚至恐惧。当这个根源被找到以后，它很像是洋葱剥到了最底层，找到了那个最关键的一个点，它就破解了我自责的那个念头，甚至让我知道说，这一切都不能怪你，因为你其实是受伤了，你的伤口可以有机会被缝补。
就好像上帝让你看到的那个画面，上帝用他的光来医治你，让你知道你是安全的。
嗯，
那上帝又怎么样更深的在医治心灵的这个方面，特别是能够让你饶恕那个过去伤害你的人呢？
其实如果要讲饶恕，要饶恕很多，包含比如说我要饶恕我的爸爸妈妈在忙碌的时候疏忽了，
是
因为其实侵犯我的人，如果以当时的环境来讲，应该就是在我们家跟我们一起生活的叔叔，以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来讲的话，父母的疏忽是会造成让孩子有这么大的一个危险。我如果真的要原谅的话，我恐怕要原谅的包含我对父母的这一块，甚至我也要原谅是本来应该信任的。比如说叔叔常常在那个状态里面跟我讲说，很舒服啊，为什么你不喜欢啊，那等一下我带你去儿童乐园玩啊，平常都没有人带你去儿童乐园玩，等一下我带你去儿童乐园玩。那个从小就渴望有机会跟爸爸妈妈去玩的那一份满足，既然是刚刚才欺负我的那一个叔叔说要带我去儿童乐园玩，所以他给了我伤害又给了我糖果，在这两个里面我其实很难去摸清楚哪一个才是一个正确的，搞不清楚谎言，也搞不清楚哪一个才是对错的一个情况下，我也发现我的那一个心情是很矛盾的。再加上我也要原谅我自己，因为我讨厌我自己在当时为什么我不会为了保护自己从他的魔爪底下逃走，如果可以的话当时我逃开就好了啊，甚至如果可以的话我总可以求救吧，比如说把这件事跟爸爸妈妈说，可是我既没有说，我还容许他不止一次，而且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在我身上做这么大的伤害，所以我也很讨厌我自己，我甚至怪我自己说我是一个肮脏的小孩，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所以这么长的责备包含连自己我都需要原谅。 所以发现自己在不能够原谅人的这件事情上面，我跟人的关系一直在一种讨好人，也一直在一种只要别人期待我，我就要符合别人期待的关系里。久了以后，讨好别人，然后做不到就开始怪自己的循环模式里面，我找到根源，知道其实是来自于从小就失去安全感。然后我也有机会去面对到说，原来真正可以给我安全感的答案是神看我就是美丽、宝贵、尊贵的。因为上帝在一开始就说，孩子，我为你做的最好的医治就是你是我尊贵的孩子、美丽的孩子。所以他恢复我那个自我形象的时候，我学习从神的眼光看自己，我不再讨厌也不再痛恨自己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一个新的眼光，就是上帝看我是美的，我就不要再说我自己是丑的，上帝说我是可爱的，我就不要再嫌弃自己是一个肮脏的，然后从新的一个眼光、新的一个角度来看自己，原谅自己。
我觉得转角遇见希望，是看见上帝为你预备更美的，有一份爱正在等着你，有一份爱要来滋润你的心，要来帮助你，让你可以从过往的阴霾里面走出来。那么在下一次的云彩飞扬呢，金星也要来跟我们谈一谈，在台湾走出埃及辅导协会，你是怎么样跟这个协会接触的，然后你从一个原本是去求助的人，
是，
然后后来你变成一个帮助别人的人，看见原来生命有不同的可能性，
是
不是只是我们单单所想的，我就只能走这一条路了，其实我还有其他条更美的路
是
我可以走上去。
今
天非常的感谢金星来到云彩飞扬。
OK， 谢谢你。
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是你的好朋友音如。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的特别来宾是林金星，他目前在台湾走出埃及辅导协会工作，陪伴活在不快乐生活当中的同性恋朋友。在过去，同性恋的情感和过去的遭遇成为林金星说不出口的痛，如今却在上帝的爱里面，他被医治，他走出过去的阴霾，也明白原来上帝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他的生命何等宝贵。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很宝贵、很有价值的。上帝呢，好比一位超级厉害的设计师，他设计出不同的款式，却都有同样宝贵的器皿。但因着环境和遭遇，让我们这个宝贵的器皿呢，蒙上灰尘或者受损、缺角，以至于我们看不见原本被创造的样子有多么精美。如今上帝要来做奇妙的工作，他医治、缠裹我们的破损，他用他的话、用真理引导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如同在圣经格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下一次的云彩飞扬节目当中，林金星要跟我们分享过去他因为同性恋的情感和父母的关系非常疏离，但是上帝帮助他突破自己和父母，重建亲子关系。除此之外呢，还有许多美好的经历，真的很盼望他的故事可以成为我们的祝福，希望你不要错过咯。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取得林金星的同意，将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我也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带领你认识基督信仰，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网络的方式来学习。如果你想要索取林金星的故事 CD 或是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跟音如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音如收就可以了。最后感谢有晴天和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也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愿慈爱的上帝将力量将勇气加给你，使你可以真实的做自己，也在生活当中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哦。我是英如，期待和你空中再相会，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是你的。